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来到圣经价值观的第二课。我们这一次来谈圣经价值观的基础。圣经价值观呢，是让我们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按照他的旨意去过他所喜悦的生活。所以圣经价值观的基础是上帝的主权。我们经常说啊，耶稣要做我们的主。主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有绝对的主权。那么他有绝对的主权，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基督的主权啊，对于我们建立圣经价值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的思想，对我们的人生选择和我们行事为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怎么样来理解基督的主权，怎么样让神的主权来具体的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John Frame 就是约翰弗莱姆这个神学家，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啊 The Doctrine of Christian Life 啊，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教义，他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的第三章啊，就讲了这个主权神学啊，所以我就引用他这本书里面的观点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主权啊。他从三个视角来看待上帝的主权，哪三个视角呢？上帝的掌管、上帝的权威和上帝的同在啊，我们分别来看这三个上帝主权的视角。第一，上帝的掌管，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上帝凭借他的权柄和能力掌控受造界里面发生的一切。具体的来说，上帝在自然界掌管一切，上帝掌管自然界，有太多的圣经的经文说明这一点。诗篇147篇16到18节啊，说上帝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啊，他掷下冰雹如碎渣啊，后面的经文我就不读了啊，这里就描述到说这些自然的现象是上帝所掌控的。申命记28章，上帝宣告了以色列人若是违背律法，背了约，他们将会受到咒诅。那么上帝如何来实行咒诅呢？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谈到了包含自然界的这种灾难、自然灾害，这也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上帝可以兴起自然灾害来完成他的旨意，自然界在上帝的掌控之中。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啊，连天上的麻雀，上帝都在掌管，所以自然界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中，灵界也在上帝的掌控之中。啊，关于这一点，圣经里面谈了很多，比如说耶稣赶鬼，啊，还有在启示录里面也预言了撒旦的结局等等。啊，这一些圣经的经文都谈到了上帝也掌管灵界。虽然撒旦堕落了，但是撒旦的堕落并不能够推翻上帝的主权，上帝仍然在掌管着一切，包括撒旦和那些堕落的天使。当撒旦啊想要去这个伤害约伯，上帝不要让撒旦要了约伯的命，撒旦就不能够要约伯的命。啊，撒旦不能够逾越上帝的主权。另外，人类的历史也在上帝的掌管之内。在圣经里，特别在旧约圣经里，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啊，神是在掌管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以色列的历史。那这个就不用举例子说了，太多了。那其实神不仅掌管以色列历史，神也掌管列国列邦的历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在上帝的掌管之内。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说，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啊，这一段话是在巴比伦啊所说的。看到巴比伦当时在世界上最兴盛的那样一个国度，也在上帝的掌管之内。所以上帝是普天下的上帝，他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全人类的上帝，他掌管全人类。啊，不仅从宏观上来看，上帝掌管全人类的历史，从具体的每一个人个体的生命来说，上帝也掌管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个人的生命中，上帝也掌权。雅各书4:14-15，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活着或者死去，我们是否可以去执行自己的计划？我们是否能够如愿以偿？所有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内。虽然我们人生只有几十年，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几十年的人生就像是昙花一现，但是上帝仍然掌管你的人生。虽然我们这个人在浩瀚的宇宙里面就如同尘埃一样渺小，但是上帝仍然掌管你的人生。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掌管自然界、灵界、人类社会等等，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内。而且上帝可以让所有的事情放在他的计划中，相互的协调调度，最后来成就一个他所喜悦的完美的旨意。所以在罗马书8:28就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虽然这一节经文啊没有明确的说是谁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是根据上下文，我们明确的可以知道，这里说的是神，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件事情都像是神手中的工具，互相的协调，最终来达到神预定的美意。所以不管什么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内。在你的人生当中，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巧合，人解释不了一件事情的原因啊，就用巧合来解释它。但是在神那里总有一个原因，也会有一个结果。我们或许不明白，但是神知道他应该叫什么事情发生，他应该拦阻什么事情。神知道，神按着他的旨意来掌控人类历史当中的一切，也掌控每一个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无论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达到一个在永恒里面的益处。哪怕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逆境，也可以成为万事当中的一件。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来寻求神的美意，那么要让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呢？如果你往后读罗马书8章的经文，我们就看到神最终要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如果我们的生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能够更像耶稣，更大程度的彰显出神的荣耀，那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益处，这是神预定的美意。只有那些爱神的人才会把效法耶稣当成一个最大的益处，对于一个不爱神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益处。如果我们真的爱神，那么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耶稣看的是最有益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若是我们真的爱神，我们的价值观就会不断的被更新，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的生命如果借着很多很多的磨难能够变得更像耶稣，那么那些磨难也是有价值的，因为效法耶稣有价值，效法耶稣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益处。 上帝掌管一切。好，我们再来看上帝主权的三个视角里面的另外一点，就是上帝的权威。上帝的权威是指上帝有权利命令人顺服他，上帝有权利命令人按照他的律法诫命来行事，人也有义务顺服他。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所以在这里神要让以色列人怎么样，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也要让以色列的子子孙孙都来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因为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有最高的权威，是人应该顺服的。不仅旧约圣经如此，新约圣经也是如此。约翰福音14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神的权威主要体现在说，他颁布了他的律法诫命给我们，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神有绝对的权威，具体的来说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神的话语无从质疑，既然他有最高的权威，我们就不应该怀疑他的话语。如果我们怀疑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的潜台词就是，我比神有更高的权威，我有更高的权威去衡量神的话是真是假，我有更高的权威是去衡量神的诫命是好是坏，我有权威去重新的来评判神的道德标准是不是良善的。这就是试图去挑战上帝的权威。怀疑上帝的话语，本质上来讲是对上帝的权威的不顺服。上帝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语无从质疑，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上帝的权柄无所不超，就是上帝的权柄超越一切，没有什么可以超越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权柄超越一切。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了地上的权柄次序，比如说父母有管教儿女的权柄，那教会牧师有属灵教导的权柄，但是地上的这些权柄的次序都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的。所以我们顺服的终极的对象是神，因为神的权柄超越一切，神有绝对的权柄。第三个层面就是说，神的权柄无所不包，意思就是说神的权柄包含各个层面，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领域都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顺服神的权柄，在工作场合，在办公室里，在餐馆里面，在家里面，都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护理这个世界，设立了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都应该顺服神所设计的法则去生活。所以神的权柄无所不包，包含万有，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是神的权柄所管不着的，每一个角落都在神的权柄之下，神的权柄无所不超，神的权柄也无所不包。接下来我们谈一下神主权的三个视角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谈到了神他介入他立约的子民当中，来解决他的子民面对的危机，或者供应他们的需要，或者对他们实行审判。有太多的经文表达出神的同在。在旧约圣经里约书亚记六章二十七节说，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士师记一章二十二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在神的子民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 帮助他们去解决这样一个战争的危机，帮助他们战胜仇敌啊。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啊，当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战胜了亚玛利人之后，摩西就筑起了一座坛啊，给他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神也与他的子民同在，不仅帮助他们征战解决危机，也供应他们的需要。在申命记第二章第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着这四十年，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一无所缺。也就是说，当他们领受了从天上降下的玛拿，那表明了神与他们同在，在供应他们的需要。神用云柱火柱来引领他们，来表明了神与他们同在。神的同在更直接的表现在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成为一个人，就是耶稣住在世人的当中。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啊，住在信徒的里面啊，圣灵以内住的形式来与我们同在。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可以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圣灵可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啊，有些时候神的同在也意味着他要来实行管教或者审判啊。在旧约圣经里啊，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单词啊，这个单词的这个 strong number 啊是6485号啊，这个词的意思啊，它有这个拜访的意思啊， visit 拜访，就是代表了神他要临在，他要亲临同在啊，有这样一个意思。但是这个词哈，有些时候被翻译作看顾，有些时候又被翻译作审判。在创世纪50章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啊，神必定看顾你们，这个看顾就是这个词。但是在出埃及记32章34节啊，表达了另外一个意思，现在你们要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追讨他们的罪，追讨这个词和创世纪50章25节的看顾那个词是同一个啊，希伯来文的单词，但是在这儿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追讨他们的罪，追讨以色列人的罪。因为在出埃及记32章，它的背景是以色列人犯了这个拜金牛犊的罪啊，所以神说他要追讨以色列人的罪，要对以色列人的罪实行审判啊。也就是说，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啊，可以是供应他们的需要，看顾他们，有些时候也会对他的子民的罪来实行审判，来追讨他们的罪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不管怎么样，神的同在都表现出神与人之间会有这种互动。当神的子民有缺乏的时候，神供应他们的需要；当神的子民犯罪的时候，神伸手管教他们；当他们顺服的时候，神可以祝福他们；当他们悖逆的时候，神可以让他们遭遇后果。那么如果说啊，神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主权有三个视角，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视角来认识神的主权、神的掌控、神的权威和神的同在。 如果说神的掌控和神的权威是让我们想到神超越万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形象，那么神的同在则是让我们看到神他是如此的怜悯，如此的慈爱，那位至高无上的神居然愿意顾念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建立关系。想到神的同在可以让我们的心感到安慰，但同时神的同在也让我们的心对神有敬畏，因为当我们在遇到试探想要犯罪的时候也要想到神的同在。神不是看不着，神不是不知道，所以神的同在让我们心里的安慰，也让我们心里面对神有敬畏。神的权威，所以让我们从这三个视角啊来认识神的主权，神的掌权，神的权威，神的同在。啊，这是 John Frame 在他的这本书啊 The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神的主权的三个视角啊。前段时间当我读完了这三个视角之后啊，有一天早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哎，正好读到了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三到第四节啊，讲到了在约柜里面放了三样东西，哎，正好就让我联系到神主权的神主权的这三个视角啊。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在约柜里放了哪三样东西呢？一个是盛玛拿的金冠，一个是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两块约板。那么这三样东西和神主权的那三个视角又有什么关系呢？盛玛拿的金冠其实让我们想到了什么？想到了神的同在。就刚才我们引用的这个申命记第二章第七节经文说得很清楚啊，说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在那旷野四十年一无所缺。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降下玛拿给他们，是彰显出神的同在。所以盛玛拿的金冠让以色列人可以想到神的同在。亚伦发过芽的杖呢，可以彰显出神掌管一切。我们还记得亚伦的那个杖是怎么发芽的呢？啊，几个人的杖都放在那里，唯独亚伦的那个杖啊发芽了。神借着让那个杖发芽啊，来印证或者表明出亚伦是神所拣选的那个人。所以你看到神掌管一切，也可以掌管哪一根杖可以发芽。约柜里面还放着两块约板啊，就是刻着十诫律法的那个法板，那就彰显出神的权威啊，因为神的权威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他颁布他的律法诫命让人来顺服啊，所以两块约板就彰显出神的权威，他颁布了律法是人应该去遵守的啊。所以那天早上当我读到啊希伯来书第九章三到四节，哎，看到约柜里面放着这三样东西，正好对应了神主权的这三个角度。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把神的主权的这三个角度和我们建立圣经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当我们在一种处境当中来做一个人生选择的时候，我们如何用神主权的这三个视角来帮助我们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呢？啊，神的主权有这三个视角，价值判断也有三个视角，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实践圣经价值观的时候要考虑的三个视角。哪三个视角呢？一个是标准，就是神给我们的道德标准是什么。第二个我们的处境。第三个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那么上帝主权的这三个视角和我们基督徒价值观的这三个视角可以有这样一个很明显的对应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上帝的掌管。上帝的掌管让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自己人生的处境。既然神掌管一切，那么无论我们今天处在逆境还是顺境，这都不是偶然，都在神的掌管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在顺境中，我们不要欣喜若狂，而要谦卑的来感谢神。如果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也不要灰心绝望，我们相信神允许我们陷入这一种痛苦的处境，神的心意总是好的，神可以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所以当下这个艰难的处境可以成为万事当中的一件，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成就他的美意。虽然处境很艰难，我们也可以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因为神从来不失控，所以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卸下内心的重担，在艰难的处境中带着盼望去经历神的美意，因为神掌控环境，神掌控未来，神掌控我们的人生。这是神的掌管，让我们正确的面对我们的处境。然后神的权威，让我们顺服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有最高的权威，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是我们判断善恶的标准。所以我们做事情就有了原则，就不能够随便乱来，就要遵守神所设立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是客观的，是普世的，是永恒的，不管社会的文化是怎样的改变，神颁布的道德律法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神自己的道德本性是永远不改变的，而他所颁布的道德律是基于他自己的本性。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恒久不变的客观的道德标准。因此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也不是凭着别人的喜好，而是凭着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因为神有最高的权威。那神的同在让我们在生命中可以去经历神，因为神的同在，我们可以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神的同在可以带给我们安慰。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圣灵可以光照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可以给我们感动，给我们安慰；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可以给我们力量；在我们迷茫的时候，圣灵可以光照我们，赐我们智慧。神可以改变环境，但神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神的同在激励我们更加迫切的去寻求神，去亲近神，从神那里得着行事为人的智慧。因为一切的智慧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只要我们凭着信心久一点不疑惑，雅各书给我们的应许。神还可以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把能力赐给我们，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可以改变这种现状。神不仅给我们智慧，神也赐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行善的能力，给我们胜过罪的能力，给我们遵行他律法的能力。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所以神的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引导，赐给我们能力。神的同在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得到祝福。所以神的主权的三个视角，掌管、权威和同在，分别就对应了基督徒价值观中的三个视角：处境、标准和生命。我们下一次还会再详细的来谈处境、标准和生命这三个价值观的视角。今天我们先来奠定一个基础，那就是圣经的价值观要建立在神的主权的基础之上。我们要透过上帝的主权来认识我们的处境，来寻找我们的标准，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同在。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人生境遇是怎么样的，也许你正在经历顺境，也许你正在经历逆境。 不知道你是不是正在面临某一个人生选择的难题啊？你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就是神主权的这三个视角，你来认真的思想你的处境，来认真的祷告，求神的掌管让你得到盼望，祈求神权威的话语让你找到做事情的标准，也祈求神的同在可以让你经历到他实际的引导、安慰和他所赐你的能力。好，最后给大家一个课后作业，请大家记住上帝主权的三个视角，通过这三个视角来思考你现在的人生处境。比如说你正在面对的一个艰难的选择，或者你正在经历的祝福，或者你遇到的难题等等等等，用上帝主权的这三个视角来思考你的人生处境，把这样的思考转变成你的祷告。好，我们下一堂我们会讲上帝主权之下价值判断的这三个视角，处境、标准和生命，我们再来详细的谈这三个内容。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